澳大利亚的房产最高点是在去年的9月份啊，根据数据表示，从9月份开始呢，确实是有下降的这个趋势。3月份出来的那个 CoreLogic 分析报告呢，就指出，基本上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2月份，跌了大概0.8%。前2天出来的报告呢，说从1月份到3月份呢，就是年均跌了2.1%。所以呢，市场肯定是在冷却，拍卖率啊，也基本上降到了65%，去年的平均大概要达到75%到85%之间。
有文章呢，也分析说，冷却还要看你房子是在哪一个区。比如说，在悉尼东区的房子的下跌的幅度呢，就是比较少一些，但是呢，在几个特定的区，它的下跌幅度就比较大。
这个东西就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，他必须要对他要投资的哪个区特别了解。如果说像东区、北区这种地方呢，因为它本身就是 sought after 的地方，就是多人，由于他觉得那里的学校很好，或者是他的房产容易保值等等的，所以他们会买到那里去。在市场上的房子又不是很多，几种区域里面啊，因为它造的这个速度还不是非常快嘛，所以呢，它一下子不可能跌得非常厉害。但是如果说有种区，它里面开发商啊，就很多开发商有时候会一拥而上去开发同一个区，那它一下子出来几百套，那这种情况下，那你这个投资肯定是下降的。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讲，首先你要先知道供和求嘛，这个区里面有多少房子现在在被建造，然后呢，有多少人在买和看。那由于现在市场发生了变化，就是以前呢是投资者和第一次买房，包括 downsizer，就是退休的人啊，他因为年纪大了，想把自己大的一块土地和房子卖掉，就是 house 卖掉，去买那个公寓。这三帮人都有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说由于房价过高，回报率过低，也就是房租的回报率过低，那就导致很多的投资者已经离开这个 residential market，也就是那个住房市场了啊，他们现在开始转到以商业为主了。只有第一次买房的和退休的一些人，那他们也有自己自身的特点。啊，他们的特点就是说，一个他们喜欢 negotiate，对吧？他想就是说越低越好，特别他要迎合现在的第一次买房的政策啊，那个印花税减免等等等等。那印花税减免也是有一个价值的嘛，65万以下是不用交，然后呢最高到80万，它都有一个减免的政策。这样的话呢，他们就会捡价格比较低一点的去买，对吧？他就会跟你讨价还价啊，而且他们做这购买的决定呢会比较慢。啊，以前比如说你一个楼花出来，会有很多人一拥而上，因为有些投资者他不会很计较啊，他觉得这个跟这个差不多，那我就买一个觉得还可以的。第一次买房和退休的这些人呢，他们不会去这么匆忙的去做这个决定，所以呢，这个销售呢也会慢。这些因素呢都放在里面，就是为什么这个市场开始慢慢的冷却下来的道理。
这样的冷却也没有必要引起恐慌，是吧？
这个问题非常复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悉尼呢，确实是就是澳大利亚市场，包括悉尼，确实是涨得非常厉害啊，从基本上是2007年到现在就没停过。那我们现在2018年谈这个问题，那政府开始有所恐慌，他说啊，是不是泡沫经济？那确实，澳大利亚很多很多的收入，包括政府收入，都是跟房产有关，它是最大的一个行业之一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们现在采取的所有的政策，包括就是不让海外的投资者进来投资，和很多投资者的税务方面的一个，就是以前不是被 claim 那个 depreciation 什么。啊，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。还有呢，就是贷款的政策上面的一个控制，上次也谈过了啊。现在基本上投资者去贷款有一点难，它的率会比较高。我今天看了一下 ANZ，比如说他第一次买房的大概是5%到6%左右，投资者会更高。就是说这个市场再往前走，会不会有一个 crash？这种东西呢，要一步步看下去的，不是就是现在马上就能够预测。但是这个政府的政策是对的，因为太热了以后，你就是泡沫经济，也就是以前的香港。那现在就看他采取的这些一系列的政策，是不是仅仅是轻度降温，还是会直接影响到这个市场上的交易啊、买卖的关系的不平衡。如果说一不平衡的话，它就会掉得非常厉害。如果说它是慢慢一步一步，就是说实时跟冷却的话，它的这个风险就不会很大。
比如说，绿党领导人就提出来要建立一个人民银行，让首次购房者可以得到 60%房款是比较低的贷款利率的这样的一个银行，而不是由利益商业利益所推动的一个银行。工党是提出了还是要对这个复扣税政策进行改革，那联盟党呢就是认为以前的历史经验就表明，如果对一个行业政府进行太多的干预的话，可能会导致它的崩溃。像你刚才也提到了这一点，
政治和经济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，但是政治比经济更复杂，每个党派他必须提出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观点，使得就是说赢取别人的一种信任和投票嘛。其实我也想了一下 affordability 现在这个问题，房产它的价格啊，特别是公寓，其实只有两个因素，一个就是说你的土地成本，一个是你的建筑成本。最近有一个报告出来，就是 HIA， 也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建筑商的一个协会啊，就是主要针对居民房的建筑商的协会，和 CoreLogic 出来一个 Residential Land Report， 报告里面就谈到土地价值平均在那个澳大利亚，就是不是光新威尔士州，整个澳大利亚现在平均每块地是26.7万左右。那这个数字呢，就是跟去年相比增加了11%。那你想想看，如果说一个开发商他去开发一个土地，他的土地成本增加了11%，从去年和今年相比，那他这个成本一定会 pass on to 买房子的人啊，也就是那个投资者，或者是第一次买房，或者是 downsizer， 就是退休啊，把大的房子卖掉，自己住小的房子，就是所有的消费者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说这种东西不根本解决它的为什么这个土地成本会涨得这么快，你说 negative gearing， 我举个例子。Negative gearing 这个东西是针对投资者的，第一次买房的人，如果说你说我在某某区，举个例子 Burwood 买了一套房子，我是自住的，你不可以扣税的，因为你并不是投资嘛，不是投资就不可以 negative gearing。 所以从就是政治家的角度，他去看这个问题，他必须要提出来一个策略，他可能会选一个策略是大家都知道和理解的，然后他说一下，但是这个策略有可能对根本问题没有起到一个解决的作用啊，这是就是说我的一个观点。所以那为什么会这土地成本这么高，或者涨得这么厉害，就是还是谈到 zoning 啊，这种 planning 啊，包括以前谈到这个申请 DA 啊，建筑啊等等等等，这些过程都非常非常缓慢啊。那缓慢这个批的慢，房子就出来慢，本来就已经缺房子了再慢，那是不是这个价格就得涨，就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根本的问题，这个必须要被解决掉。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，他必须看到是的，你可以去实施比如说啊65万以下免那个印花税，那第一次买房的人他去购买房子，没有人会想要交这个印花税，那他就会去跟现有的就是房东他去协商，他说能不能够卖给我这个房子65万以下。但是你从一个角度上来看，这个房东有可能是也是一个打工的人，然后这个打工的人他已经20几年都拥有这套房子，上面有很多很多费用的嘛啊，那他随便给你打一个折，打个10万块钱的折，因为他想啊急着卖掉或者要用钱什么，对于他来讲他个人的财富就被减掉了，那所以他肯定不愿意做这个事情的。就算是某几个人在市场上愿意做，大部分的人还是不会愿意做，因为他可能没有其他投资方，就这一套房，不会轻易的去把它卖掉。所以这个也不根本解决买房子的人的 affordability 的问题。那我们刚才说的是 land， 现在我说 construction 就是建筑那个成本了。我去打电话给某一个就是大批量建造商嘛，他们一年可能要建造几千套这样，然后他们就给我报价，平均一个四房一厅，大概两层楼的，全部造好还不加很多东西，都要达到35万一套。那我刚才给你一个数字，28万多的平均的一个土地成本是26.7万，这个是整个澳大利亚，悉尼还要贵。我买一块空地就已经最起码我想35万总归要有吧，不管你在哪儿，在悉尼啊，35万，我再加35万就是70万，再加上其他乱七八糟的这种批文也好，什么东西的成本，我的房子就得70-80万。那如果说我作为开发商，我把这个东西卖给你，我还得赚一个利润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房价下不下来的道理。所以政府的主要工作必须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，就是土地成本怎么下降，建筑成本怎么下降。可能第三方面就是什么土地规划啊 DA 啊 CC 啊，这种开发许可和建筑许可要尽快批，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做好，那么这个价格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住房问题。